现在人们都管习近平叫小学博士，嘲笑他那个清华工农兵学历。确实，关于他学历里那些离谱的灰度操作，咱们今天这集会给大家扒的底儿掉。但如果你仅仅因为文凭上的水分就看清了这个男人，那你就错了，因为他这一身玩弄权力、驾驭这台政治机器的骇人本事，从来不是在清华的课堂里教出来的，而是在长达16年家破人亡的尸山血海与背叛中拿命换来的。今天咱们要把时间线拨回1962年，从49岁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因为一本名叫刘志丹的小说被毛泽东一脚踹进18层地狱讲起，到1978年他平反复出。在这漫长、血腥、荒诞的16年里，我们要把视线从那个在黑牢里被逼得每天暴走的父亲身上聚焦到这口巨大的集权机器旁，那些瑟瑟发抖的家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个叫习近平的少年身上。我们会彻底解剖这16年，去看看那个在深渊里长大的野孩子到底是如何完成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化的，又是如何利用体制残留的关系暗网疯狂运作，最终帮这个初一都没读完的野孩子死里求生考上清华的。1962年秋天，反党集团的帽子死死扣在了习仲勋头上。这一年习近平刚满9岁，从那天起副总理的专车没了，警卫员撤了，昨天还是革命接班人，今天就成了反革命狗崽子。16年的地狱模式正式开启，习仲勋被解除了所有职务，软禁在中央党校附近的一个叫西公所的破院子里。那时候的习近平母亲齐心，为了保住自己和孩子们的最后一点生存空间，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里夹着尾巴做人，后来甚至主动要求去海淀区的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年累月不回家，父母双双缺席，孩子们全都被扔在全托学校。失去父亲政治庇护的习近平，在八一学校这个充斥着狼性法则的地方变成了食物链的最底端。八一学校不是什么普通的中小学，它是1947年由聂荣臻元帅创办的，校址就设在一座清代王爷的府邸里，在里面上学的清一色是军队和高级干部的孩子，这帮大院子弟从小在一起长大，在这个小圈子里，孩子们比的不是谁学习好，而是谁爹的军衔高，谁爹坐的车好。习近平的爹是副总理，在这个鄙视链里排位够高，可一旦爹倒了，平平也倒了，别人入少先队、入共青团都没他的份。在那个年代被剥夺了政治资格，就等于被开除了人籍。1965年底，国际局势紧张，美国在越南增兵，毛泽东怕这帮被打倒的老家伙在北京城里生事，决定把彭德怀和习仲勋赶出京城。在周恩来建议下，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下令把习仲勋发配到河南洛阳的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说是副厂长，其实就是挂名流放。临走前，齐心只获准去看他一天，给他洗了洗铺盖卷，这夫妻俩一别就是整整7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瞬间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疯人院，最早起来造反的恰恰是这帮八一学校的红卫兵，这帮高干子弟高喊着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血统论，抡着铜头皮带在北京街头大开杀戒。习近平当时只有13岁，他想加入这帮人吗？他当然想。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只有成为施暴者才能免于被施暴，但他连当施暴者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弟，八一学校很快就成了造反派的靶子。1967年1月25号，八一学校被造反派骂他是培养特权阶级接班人的温床，被冲砸查封。13岁的习近平被迫转到了北京第25中学，一个远没那么牛的学校，是个不安定因素的集中营。在那里，他和另外两个倒霉蛋被定性为全班最黑的学生。你以为他会像伤痕文学里写的那样低着头做人，默默忍受屈辱？ No no no， 根据当年同学的回忆，13、4岁的习近平成了一群父母被打倒的黑帮子弟的孩子王。有一次，为了报复一个以前因为他爹倒台而欺负过他的体育老师，他和哥们儿直接冲过去把那个老师给狠狠教训了一顿。他不怕见血，他明白软弱只会招来更多的毒打。但这街头小霸王的日子没过多久，专政的铁拳就狠狠砸下来了。1967年初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红人康生的老婆曹一欧盯上了齐心和他的孩子们，齐心所在的党校成了重灾区，他被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批斗。造反派为了羞辱他，在党校食堂门口的地上用白石灰把齐心两个字倒着写，上面还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红叉，每天无数双脚就这么踩过去打饭。而习近平被造反派抓到了中央党校的大院里，在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台上站着6个走资派和黑帮分子，其中5个是成年人，唯一的一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就是14岁的习近平。造反派给他戴上了一个几十斤重的生铁打造的高帽子，习近平只能用双手死死拖着那个铁帽子。台下群情激愤，红卫兵喊起了口号，打倒黑帮子弟习近平。而在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里，跟着大家一起举着拳头声嘶力竭高喊这句口号的人里，就有他的亲生母亲齐心。你能想象那一刻 那个14岁少年的内心在经历怎样的核爆吗？但这还没完，最绝望的事情发生在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外面下着瓢泼大雨，被关在党校的习近平饥肠辘辘，浑身是伤，他趁着看守稍微放松了警惕，翻窗户跑了。他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回家。他敲开门，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他看着惊呆了的母亲，哀求道：妈，我饿，给我弄点吃的吧。换作天下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这时候是不是得赶紧给孩子弄口热汤？可齐心是怎么做的？他冷冷地看着饿得发抖的儿子，一口拒绝了给他食物，连让他换身干衣服的机会都没给。这还不算完，他转身毅然决然地冲进大雨里，去向造反派的头头举报自己的亲生儿子跑了。习近平绝望了，当着弟弟习远平和妹妹齐安安的面，他嚎啕大哭，然后饿着肚子重新冲进了黑夜的暴雨中。他不敢再连累任何人，最后跑去颐和园附近找了一个扫大街的老工人借宿。第二天，造反派就抓住了他，决定把他送进专门关押少年犯的黑帮子弟学习班。因为当时北京到处都在抓人，少管所的床位居然爆满了，排不上号。这阴差阳错的满员让他暂时躲过了一劫，但即便躲过了少管所，那种被亲生母亲在雨夜绝情举报的绝望依然彻底击穿了这个少年。习近平后来说，他当时甚至想到过自我了断。是齐心太冷血了吗？在那个人人自危连呼吸都有罪的年代，齐心有选择吗？如果他当时心软了，给儿子做了一顿热饭，把他藏起来，第二天造反派一搜查，后果是什么？齐心会被立刻当成包庇现行反革命抓起来，而家里剩下的三个孩子乔乔、安安、远平将瞬间失去唯一的监护人，直接流落街头。齐心的绝情是在绝境中为了保全整个家族不得不做出的最残酷的止损。习近平后来对朋友说，他理解母亲的做法，如果母亲不举报他，全家都得完蛋。鉴于很多观众说我们是听床诽谤，老就是说什么，哎，你咋知道的？你在那儿啊？他和你说了啊？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工作的实录。您好，秦女士，关于您刚给儿子轰出去，您心里是怎么想的？
啊？什么怎么想的？
哭，快哭就行，说你被逼的。
哦，明白。他是我最疼爱的儿子，把他赶走，我也不想啊。
这演技有点牛逼啊。看来齐女士非常的伤心，逼不得已下才做出这种事来的。接下来我们去采访另一位当事人。尊敬的总书记，哎，不对，现在还不是呢。
没事，就这么叫，我喜欢听。
行，那小习啊。
哎，不是，
刚被妈妈赶出来，难受不？
说不难受是假的。
那真实的想法是，
快念词，说你理解你妈妈。
能先给口吃的吗？饿得有点不想说话。我是真饿了吗？咱都录一天了。
不是，你到底录不录啊？都陪你磨叽一天了。
消消气，消消气，录一天了，大家休息休息。那个谁，快来，先放饭吧。北京的儿女在经受非人的折磨。那远在河南的父亲习仲勋呢？1967年1月7号深夜，一群来自西安的红卫兵冲进了他在洛阳的宿舍，不由分说，强行给他换上衣服，戴上口罩。像押送死刑犯一样把他押上了火车，一路劫持到了西安。1967年1月24日，西安市人民体育场万人的批斗大会，习仲勋被按在台上，强迫弯腰低头，摆出极其痛苦的喷气式姿势，双臂被狠狠扭到背后高高抬起，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十几斤重的铁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分子习仲勋。习仲勋被扔上卡车游街示众，在混乱中，红卫兵对着他的脑袋和耳朵就是一通猛扇。就这一下，习仲勋的右耳彻底被打聋了，一辈子没恢复。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事儿，对西安的造反派头头说，你们把习仲勋抓去以为捡了个宝，其实你们是抓了个刺猬。1968年初，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押回北京卫戍区看管，从西安红卫兵的屠刀下硬生生把习仲勋的命给抢了回来。这是周恩来在自己的权力极限内对习家极其关键的一次硬保。这种上级保下级的暗中操作是中共体制内特有的潜规则。后面你们会看到，从周恩来保习仲勋，到叶剑英保齐乔乔，到习仲勋在洛阳笼络造反派头头给自己儿子开证明，再到刘兵在清华钻权力真空给习近平批入学，一路下来全是同一套灰度操作的逻辑链。红色家族的互助网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断过，在北京卫戍区那个逼仄的牢房里，灯光24小时不熄灭，不过设施还算完善，能洗澡，但可怕的是绝对的孤独。 几个月都没人跟你说一句话。习仲勋后来平反后自己说，为了不让自己发疯，为了保留一点体力，将来还能为党工作，他每天在几平米的牢房里暴走，每天正着数一万个数，倒着数一万个数，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背马列和毛泽东的文章。这老爷子是被党妈打断了腿，打聋了耳朵，还要硬撑着在黑牢里用脚步丈量对党的忠诚。这种级别的服从度，这就是集权机器最可怕的黑魔法。当苦难被包装成忠诚的试金石，这群老一辈的骨头就已经和那台嚼碎他们的机器长在了一起。他们宁愿亲吻那条抽打自己的皮鞭，也绝不怀疑握鞭子的那只手。在这期间，命运再次给了习家一记重锤，这也成了习家永远不愿触碰的绝对禁忌，那就是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姐姐习和平的自我了断。习和平去世的时间很难考证， John Garnell 在纽约客表述的时间是文革接近尾声。习和平当时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军方外语学院工作，这个学校不简单，是专门培养监听敌国情报人员的。文革爆发后，学校陷入疯狂的派系斗争，因为父亲的牵连，习和平遭受了长达两年多的非人折磨和批斗。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中，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习和平逃到了北京魏公村的妹妹习前平宿舍里。有一天，趁着妹妹去上班，这个被逼到绝路的女人在卫生间的淋浴杆上上吊了。记者 John Garnott 后来通过与习家密友的采访证实了这一悲剧，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像蝼蚁一样被集权机器碾碎了。把视线再拉回习近平身上，此时的北京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北京火车站一列开往陕北的绿皮火车即将发车。站台上，送行的家属和下乡的青年哭声震天，所有人都在为未知的命运哀嚎。但在人群中，有一个不满16岁的少年，背着母亲齐心缝制的印着娘的心三个字的包袱，却在座位上咧着嘴笑。周边人问他，去那种穷山恶水，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习近平看着窗外，冷冷地回答，我不走才该哭呢，留在北京，我就得死。去了农村，我不知道是死是活，但至少今天，我不用留在监狱里哭了。你以为他被分到陕北延安的梁家河只是命运的巧合？ Too young, too simple。 在那个集权机器疯狂碾压的年代，被发配去哪儿，是一道实打实的生死选择题。当时摆在这些北京落难大院子弟面前的去处，主要是去内蒙古、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或者是去山西、陕北插队。去兵团可是半军事化管理，带队的都是有实权的现役军人。像习近平这种头顶黑帮子弟大帽子的重点监控对象，要是落到兵团那种严酷的专政机器里，随便找个破坏生产的由头，就能把他当阶级敌人给活活练死。那怎么保命？习家人极其清醒，必须把孩子送回大本营。就在下乡名单敲定的生死关头，他的母亲齐心以及他那位在体制内依然有些能量的姑母齐云，动用了习家在西北局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情，在知青安置办暗中进行了一场运作。他们千方百计把习近平塞进了去陕西延安的专列名单里。为什么非得是延安？因为延川县文安驿这片黄土地正是当年他爹习仲勋跟刘志丹拿命打下江山的革命老区。习家女人们打的算盘极其精准，虽然此时的习仲勋在北京被关押批斗，但在天高皇帝远的陕北基层，在那些县委公社里，到处都是当年跟着习仲勋打仗奔过田地甚至受过他恩惠的西北老部下。北京的红卫兵再狂，也管不到陕北山沟沟里的大队书记。只要底层的乡土社会里还有那么一点点认他爹的旧情，暗中稍微抬抬手，这个15岁的少年就能留下一条命。刚到梁家河的时候，这位落魄的大院子弟习近平根本受不了那种极度的贫困和肮脏，窑洞里的跳蚤咬得他浑身是包，他嫌弃农民脏，不准老乡做他的热炕，他被评定的劳动工分只有6分。待了几个月，实在受不了苦的平平当了逃兵，一路逃回了北京。结果刚逃回北京没多久，在一次搜捕中，他就被当成倒流人口抓了起来，直接被扔进了北京公安局专门对付盲流和黑帮子弟的学习班。在那儿，他又被关押了几个月，天天被压着在海淀区挖下水道造水泥管。几个月后，他好不容易熬出了收容所，但真正的绝望才刚刚开始。走在大街上，他是个没有北京户口、没有粮票、随时可能再次被抓进去的黑户。在又冷又饿、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硬着头皮去敲开了他姨妈齐云和姑父魏振武家的门。魏振武当时是农业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因为习仲勋的关系被连降八级，家里自顾不暇。两位老人看着眼前这个刚从收容所里出来的外甥，齐云没有给他弄顿好吃的接风洗尘，而是给了他一记精神上的响亮耳光。当年国家危难，我们都是削尖了脑袋往农村跑去干革命，现在你们这帮年轻人居然怕吃苦往城里躲，这怎么行？这次谈话彻底打醒了习近平，他终于明白，作为黑帮子弟，他没有任何退路，他不能指望别人的同情，逃避是没有用的，只要他还是习仲勋的儿子，这个黑烙印就永远跟着他。 1970年，他回到了梁家河。这一次，他彻底和命运和解了。他不再嫌弃跳蚤，他跟农民一起掏粪。他发着高烧躺在炕上，老乡给他熬了一碗热粥。他一边喝粥一边看书，对老乡说：“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还要干一番大事业。”说到看书，这就引出了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习近平到底有没有真正读过那些他后来宣称读过的书？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和知识结构。习近平后来在各种外交场合展示他的阅读量，已经成了一种标志性的外交表演。他去俄罗斯的时候，就列出从普希金到肖洛霍夫等11个作家；去法国就搬出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2013年3月，他第一次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汉学家时，公开提到他在梁家河的窑洞里读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平平说他被书中主人公拉赫梅托夫深深震撼。那问题来了，他真的在梁家河读过这本书吗？客观地说，有可能，但没有确凿证据，而且有不少可疑之处。先说支持的理由。第一，《怎么办》的中文译本早在1950年代就存在，而且这本书有一层特殊的政治保护色。列宁本人读了这部小说之后深受影响，在文革的疯狂年代，马列经典和列宁推荐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存活空间。第二，知青之间确实存在地下图书流通网络，手抄本文化在那个年代非常发达，被查封的图书馆里的书常被偷出来，在知青中间私下传阅。也有回忆录说，习近平曾在下乡时走几十里路去王岐山的窑洞借宿，并交换书看。但可疑的地方更多。第一，习近平去梁家河时只有15岁，正式学历只到初中1年级。1966年5月，文革爆发的时候，他13岁。之后学校停课，被关押，打群架，被发配。他什么时候有时间正儿八经的受教育？一个初一都没读完的孩子，去读一本连很多大学中文系学生都读不下去的19世纪俄国长篇小说，这个门槛可不低。第二，他所有的阅读回忆都是在掌权之后才被公开的，而且每次都是在外交场合针对特定国家量身定制，这更像是外交话术和政治人设的精心构建。所以真相大概率是这样的：习近平在梁家河确实读过不少书，但读的多半是当时能搞到的马列著作、毛选以及一些在地下流通的中外小说。至于他是否在煤油灯下一页一页的啃完了怎么办，这更像是一个掌权者回头编织的自我神话。在梁家河，他开始疯狂地向党组织靠拢，他递交了7次入团申请书，全被驳回。他又递交了10次入党申请书，村里的支部同意了，但公社书记不敢批，甚至把申请书摔在地上破口大骂：你胆子太大了，你敢把一个黑帮子弟介绍进党内？但习近平死咬着不放，还记得他爹在监狱里怎么做的，正着数10000个数，倒着数10000个数，父子俩用的方法不同，但逻辑完全一样，用极致的忍耐和重复把自己的意志磨成一块铁，凭着超乎常人的隐忍以及基层某些对习仲勋当年在西北野战军光辉历史还抱有同情的老干部的暗中放水，最终一个叫白光兴的新任公社书记把他的入党申请转交了县里。他在1974年终于入了党，甚至很快当上了梁家河的大队党支部书记。
Oh Jesus Christ，
你在那儿耶个什么苏呢？你不就是耶稣吗？
哦，对哦，你知道我是耶稣你还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哎，别打了，到地方了。嗯，那不是我的位置吗？你们给谁绑上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光芒吗？好闪，谁在那？快给我闪瞎了！难道是北朝鲜的太阳金正恩同志吗？哎，这不是中国的太阳习近平同志吗？你快下来呀！你为啥抢我活啊？你也想当上帝呢？
屁个上帝啊，我想当总书记。
你这不懂事了哦，这是当上帝的规制，你这不符合规定啊。你挨这么多鞭子都够当2次上帝了。
没办法，我们那太卷了，你看那边。
万恶的共产主义，你们这边确实就业压力大，那你先挨抽吧，我等等再挨。
行，谢谢啊，你们快点抽，比他们慢了到时候我当不上总书记了。
在讲之后1975年习近平是怎么靠着灰度操作逆天改命混进清华之前，咱们得先回拨一下时钟，去看看1972年的冬天，这家人在最绝望的深渊里是如何完成一次刺痛骨髓的精神传承的。1972年的冬天，随着林彪坠机，北京的政治气候稍微有了一丝松动，此时的习近平已经在陕北的窑洞里掏了4年大粪，而他的父亲习仲勋已经被关在北京卫戍区那个几平米的黑牢里单独监禁了整整4年。母亲齐心趁着回北京探亲的机会，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让一家人去监狱里探视一下习仲勋。周恩来批了， 又是周恩来从1968年下令把习仲勋从西安红卫兵的屠刀下抢回北京，到1972年批准一家人探监，周恩来每次出手都是精准且克制的，在权力的极限内维持着习家最后一丝生机。在经过了长达10年的隔离、关押、毒打之后，习仲勋终于和家人在北京卫戍区的探视室里重聚。但当门被推开，习仲勋走出来的时候，齐心和孩子们全都惊呆了。眼前这个曾经气场强大的国务院副总理，如今瘦得脱了相，头发花白，神情呆滞。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习仲勋看着眼前的四个孩子竟然也愣住了。长期的单独监禁和精神折磨让他丧失了部分记忆，甚至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他盯着长大了的两个女儿，分不清哪个是乔乔，哪个是安安。他转过头看着眼前两个又黑又粗糙的高大小伙子，满脸茫然。他完全认不出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直到齐心流着眼泪一一指认，这是近平，那是远平。那一刻，那个当年在陕北拿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没哭过，在西安十几万人的批斗会上被扭断胳膊打聋耳朵也没低过头的西北王，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他捂着脸，当着老婆孩子的面嚎啕大哭，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当时的场面极其压抑，为了缓解这种让人窒息的悲痛，19岁的习近平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劣质香烟，他抽出一根递给了正在痛哭的父亲，然后自己也熟练地点上了一根。习仲勋有些震惊地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本该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如今却满脸黄土高原带来的沧桑，吐着烟圈的儿子，皱了皱眉头问，你怎么也抽上烟了？习近平猛吸了一口，用一种与其年龄极不相符的冰冷语气淡淡地说，心里苦闷，这几年我们在下面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听完这句话，习仲勋沉默了良久，他看着儿子那双已经被深渊淬炼的极其冷酷现实的眼睛，深深叹了口气说，我批准你抽烟，在下一次见面时，习仲勋知道儿子在乡下穷得买不起卷烟纸，特意托人弄了一个烟斗送给习近平。习近平后来说，那个烟斗我一直珍藏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探监，这更像是一场隐秘的权力与生存法则的交接仪式。老一辈在集权机器的倾轧下短暂停摆，而新一代的野兽已经在荒野中长出了獠牙。探监结束后，大门关上，习仲勋继续回去坐牢，而习近平带着那个烟斗回到了黄土高原。这一熬又是3年，抽完那口苦闷的烟，时间一晃来到了1975年，文革进入了尾声，各种被整倒的老干部开始暗中活动，试图把自己的孩子从农村弄回城里。此时的习近平虽然在梁家河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一分钟都不想多待了。官方现在的造神运动说是因为他工作干得太好了，群众流着泪按着红手印把他保送上清华的。狗剩我看到这儿只能呵呵。在1975年，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名额那是比金子还贵的资源。那一年清华大学在整个延安地区一共就2个名额，当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有26000多人，干得好的人多了去了。女知青为了回城指标被村干部强奸的惨剧比比皆是，凭什么这比命还贵的指标能落到一个初一都没读完头顶着反党分子大帽子的黑帮子弟头上？其实这就是一场精密的系统工程，是红色家族即便在最落魄时依然能在灰色地带发挥出巨大能量的教科书籍演示。为了让儿子离开农村，母亲齐心可谓煞费苦心，在尝试各种门路都被堵死之后，他只能孤注一掷硬刚那比金子还贵的大学推荐名额。习近平填报志愿时展现出了赌徒般的凶狠，第一志愿填清华，第二志愿填清华，第三志愿还是填清华，这是不要命的孤注一掷。当时延安招生办的人看到习近平的名字吓得手都在抖，根本不敢批，直接把材料打回了县里。谁敢做主招收一个反党头子的儿子？万一以后清算起来，谁担得起这个政治责任？就在这个必死的死局里，他爹习仲勋发力了。咱们刚才说了，72年习仲勋还在北京卫戍区的黑牢里，到了1975年5月，被单独监禁了将近8年的习仲勋终于走出了监狱。中央专案组给了他一个极其微妙的定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了，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敌我矛盾是死罪，是要踏上10000只脚的，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意味着你还是同志，可以挽救。但习仲勋并没有彻底平反重获官职，而是立刻被中央第二次流放，直接发配到了河南洛阳的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劳动。也就是说，在1975年的秋天，当习近平冲刺清华的时候，他爹不过是个刚出狱在洛阳厂里干活的落魄老汉。但就是这个落魄老汉展现出了降维打击般的政治手腕，他马上就地取材，利用中央刚给的定性，让洛阳下放的厂子开出了一纸极其关键的红头证明，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就凭这张纸，直接给习近平上大学清除了最致命的政治障碍。有了地方的证明还不够，清华大学那边谁来拍板？ 巧了，1975年夏天的清华大学正处于激烈的派系内斗中，极左派池群等人正忙着夺权，没空大力招生这种小事。当时主持招生工作的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抓住了这个权力真空期，大笔一挥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学申请。刘冰为什么敢批？因为刘冰本人也是老干部，对文革那套打倒老干部的做法深恶痛绝，他对习仲勋是有同情的。这种老干部互保的暗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就在习近平拿着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逃离黄土高原，踏进清华园大门的同一个月，批准他入学的刘冰因为给毛泽东写信告池群的状，直接引爆了毛泽东的怒火。刘冰被打倒，清华成了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暴风眼，但习近平完美地卡着这个只有几个月窗口期的政治 bug 成功上岸。这期间不仅是习近平，还有习家的大女儿齐乔乔和小儿子习远平，在当时也都靠着叶剑英等老一辈的残血人脉和互保暗网，先后走后门回了城，上了学。一家人终于逃出了最底层的泥潭，但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1976年1月，那个在暗中护了习家十年周全的最后一把保护伞周恩来去世了。消息传到河南，在洛阳那个狭小破败的屋子里，已经被第二次流放了大半年的习仲勋对着周恩来的遗像痛哭流涕，哭了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他哭的是恩人，更是哭自己。从1968年把他从西安红卫兵的屠刀下抢回北京，到1972年批准他跟老婆孩子在监狱里探视，全靠周恩来暗中护着。如今周恩来不在了，在这浩荡的乱世里，如果这台发了疯的体制机器再次碾压过来，谁还能护住习家人的命？在那一刻，习仲勋和远在清华的习近平都无比清楚，求人不如求己，要想不再被人踩在脚下，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地重新爬回权力的最顶峰。还好1976年9月毛泽东死了，10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洛阳，习仲勋高兴坏了，他看到了希望，他开始给党中央写信，一封接一封。他甚至在信里写道，我今年才60多岁，身体还不错，只要不生什么怪病，我完全可以再为党工作20年。落款是一个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共产党员习仲勋被关了16年，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义居然还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已经不是一般的深了，这是跟骨头长在一起了。但是集权体制的恢复从来不是一键重启那么简单，恩怨派系历史旧账像毒蛇一样缠着他不放。那么到底是谁在关键时刻为习仲勋的付出站了台？接下来咱们要引用的这个硬核史料依然来自美国顶尖的中共高层政治研究权威托里吉安教授的习仲勋传记 The Party's Interest Come First。 上周我们节目播出后，托里吉安教授本人在 X 上连发了三条帖子，专门推荐了咱们的节目，感谢他的认可。正是根据托里吉安教授在档案中的独家发现，第一个站出来为习仲勋说话的人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角色，王震。为什么说让人大跌眼镜？因为当年在新疆1952年正是习仲勋奉命把在新疆大搞极左乱杀人的王震给撤了职，王震对此一直怀恨在心。按常理王震应该恨死习仲勋才对，但政治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利益可以覆盖仇恨。到了1977年政治风向变了，平凡老干部成了大势所趋。王震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会获得最大的政治红利，而且他也需要习仲勋这样有声望的老干部来壮大自己在新格局中的力量。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私下告诉齐心，要想让老爷子出来，王震的态度最关键。于是齐心带着已经在清华读书的习近平低声下气地来到王震的家里，递上了一封习仲勋亲笔写的道歉信。在信里，这位曾经的副总理为了能够重新获得政治生命，不得不向当年被自己批判过的下属低头认错，承认自己在新疆问题上处理不当，在权力的天平上尊严一文不值。除此之外，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暗中牵线，安排齐心和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秘密会面，在胡耀邦的强力推动下，冤案终于松动。1978年2月，65岁的习仲勋终于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他作为特邀代表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习仲勋激动地说，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里。第二集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里。从1962年到1978年，这16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黑暗的岁月。1978年老狼回到了狼群，复出后的习仲勋被叶剑英派往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省，在那里他对邓小平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邓小平也给了他那句著名的回复，杀出一条血路来。但他真的是传说中那个无可挑剔的自由派改革先锋吗？还是说他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着为自己儿女铺路的深层算计？他在广东建立的政治网络，他跟叶剑英家族的深度绑定，他对胡耀邦的知遇之恩，这些政治资本后来是怎么一步步兑现到他儿子习近平身上的？ 当习仲勋在深圳孤寂地度过晚年时，习近平到底是如何吸取了老爹政治生涯的所有教训和所有人脉，最终拿到通往龙椅的入场券的？这个从深渊里爬出来的野孩子，最终变成了那个他父亲一辈子都没有变成的东西，真正的帝王。但他坐上去的那把椅子，是用他父亲的血泪、他姐姐的绳索、他母亲的眼泪，以及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沉默铸成的。
啊，从小我就是这个手不释卷的啊。最小的时候读小人书啊，小人书给字儿书呢打基础的，因为那《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岳传》，这都是小人书就看了。哎，到了这个三四年级以后啊，就开始试图的看这些《水浒》啊、西游啊这些原版了。
这个在我们那插队的呢，有一些那个知识分子的孩子互相借阅，方式形式碰式墨式孙子安全式萨格尔王马纳斯江尔培根、哈伦威尔、约翰洛克、托马斯莫尔、贾潘斯密、李约瑟、阿诺德、汤因蒂、双城记、乌杜布尔、简爱、鲁滨逊、尼斯、黑格尔、康德、菲尔巴赫、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斯、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郑希文、蒙田、傅立叶、拉芬丹、萨特、参达、莫里埃、大英、雨果、法尔扎克、弗洛拜、
知音、故事会、喜羊羊与灰太狼、王牌特工张狗剩回忆录、哈基米南北绿豆、我的刀盾、咕咕嘎嘎、阿布拉卡达布拉。